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21日晴，晨西北风起，甚有秋意。探归，临河水未退，午间同瑞臣公保、后斋将军、季鹏上宫至村东石将军庙一游，闻汉末公孙瓒击贼有功于此，故土人四之，即读其碑，所似乃梦亦非公孙瓒，又因山上有巨石如人，即所谓石将军，则土人附会之词不足信也。午后掏背了来，与各堂谈诗许，仍乘驴回冀州，是日仍宿石门。22日晴，陈伐石门，渡临河后，道路泥泞难行，近日始行20余里，宿马深桥，何其托保卫团总刘军密以关闭之饭铺宿烟。下午5钟，同薛宅贝子、瑞臣公保步行村东，访五柳堂先生墓。一田之土巍然上存，而碑碣铺矣，谓之复然。夜雨则和其保陈同诸公联聚。23日晴，陈发马深桥，出村不远，即县地绰中，穷半日之力，行10余里，泽公、何贝子、同将军、横公步行至保卫团总刘军家，留刘诸公午餐，直同齐宝臣三堂连后山至书人诸人，皆未得早饭，密一人引路，使得与泽和同诸公相遇。午后舍大路而行小路，上平坦，车行易速，寺中抵冀州东门，为守门军士所惧，不得已宿于东门外高家店。自晨至夕，始获一宝。傍晚，曹排长由母处密德驻冀州之母团长史云前接卫戍司令部主其照料之殿，请宿于城中，忘记传之部下，至由此组织云云。24日，陈发冀州进东门，何事昆仲之车损坏，又买汽油，耽搁许久，驶出南门，绕道至阴流村，见军队宿营甚重，戒备极严，去前敌当不远矣。沿途进军兵炮步兵甚多，皆东行。午后兼于三门西河内小贩寺中，仍来时饭处也，半途行李车折轴，费时甚久，日已向暮，又与白军炮步资等队停车让路，夜深驶到下殿逆旅，草草休止。夜半大雷雨，幸为时不久。25日微雨，早发下殿，何军重平自请引导至燕郊之西，失道困于泥，何贝子之车陷如坎中，因开机过猛，致机损不能出，凡是四世其能者往往如是。耽搁时许，何贝子与泽公并车驶行，至建干河渡口，前有浮桥，水涨后撤去，直携书刃指挥汽车上船，渡壁右行，车行急速，至通州东之小路一村，后山车坏，泽公、何贝子、保公保只直之车截足与狭道，修理不易，推至道旁，后车驶客前行，后山与之并车入通州城，则齐少保、陈大臣诸公在牛街小贩寺中，午饭后西进，石道上泥滑难行，颠顿极苦，后山既劳又病，几不能支，抵朝阳门停车验照，到家已午后矣。东行时共汽车15辆，去时已损其一，归时又损其六，仅余8车矣。26日早晴，唐派直同伏龙阿早车赴京递折，兼定旅馆，午间到京，定住西游别墅并递折。晚车泽公、何贝子、齐宝臣三大臣、同将军、横公及连后山至书人何仲平到京，执意随同各堂指张元上病未见，回西游别墅宿也。27日陈启随各堂指张元稍请召见各堂，同见者甚多，由泽公详述东陵情形毕，又交易处分守护大臣玉鹏筹划善后各事。先是玉鹏同堂郎中林祥 御林郎中兼属定陵郎中博尔庄吾，总管恩华活买各陵祭器，虽有效尤而卖者数，至生此变，故上以玉鹏为罪魁也。傍晚，各堂又至张元行礼，文氏大祭有祭文，为胡情出阁臣所撰，祭后洒几言矣。28日，晴，陈正随各堂指张元，有欲派以玉鹏之罪及东西两陵善后办法，派出者涛贝勒、泽公、迎贝勒、润贝勒、驾贝子、陈太傅、朱师傅、齐寿老、宝瑞老、胡晴初、景明九、南斋。是日首于一揪玉鹏倒卖金银器皿及软片事，又与蒋武大臣各匾额一方、皮一件，并赏旨与联望、志林各福寿子一幅，银元200元，喝君者开腹处分。其余在世元赐给蒋有差，又赏在张元午饭，饭后各堂同召见，奏对时许，直及书人，众评一蒙召见，圣恩优渥，奖励备至，并蒙面蒋臣有疾风之进草，乱世时忠臣之欲，臣执事受国恩，眷哀未报，稍有微劳，仍蒙恩遇优奖，感激涕零矣。退后归狱，少保交下胡请老交来6000元及再请续拨之款，并前款共用16000元。连后山因病先日回京，故未同召见也，宿西游别墅，晚赴便宅见四妹，又往访徐世刚、张苑、孙振家各戚友，因久别未能一见也，明日早车回京，故早眠。29日，陈琦收拾行李至车站，四客开行到北京，已午后矣。当东陵的勘察接收复葬结束后，无论是清皇室还是各界人士、平民百姓，又把注意的中心移向了东陵盗案的涉嫌者谭文江等人，秉公执法、严惩罪犯的呼声再度高涨起来。清皇室的载沣等人不失时机地抓住国人普遍对盗陵者极度义愤的情绪，再次给阎锡山上书，强烈要求惩办案犯。书中一改过去电文中那唯唯诺诺、含糊奉迎的言辞，而突然变得态度明朗，措辞激烈，且列举了大量事实，毛峰直指谭文江和孙殿英，摆出了非惩办谭孙绝不罢休的气势。载沣在上书中慷慨陈词道：严总司令麾下敬其者，清室以高宗纯皇帝御陵，孝亲显皇后普陀御东陵被现役军人盗掘，当派载泽等5人驰往东陵收验遗骸，查勘详情，现载泽等归自东陵，据称两陵横被盗掘情形惨重，御陵隧道内捡得铁尖锄一具，却为工程营所用之物，非农民所用，悬在马兰峪街影照，师长谭文江、旅长韩大宝本年7月7日告示各一职，又在马兰峪街接取军长孙奎元本年6月间告示，旅长韩大宝本年7月7日告示各一职，寻知土人陵户，皆为两陵被盗发掘，其工作及7日之久，系从7月4日起至7月10日止，其炸药之爆发，即为附近共所闻，而其军人至室中购取燃料时，人人腿脚均沾有地宫灰泥，又为附近所共建，可知谭文江、韩大宝张贴告示之日，正其盗掘两陵之时，先后事实证明毫无异议。又土人林户称，7月9时2日，孙军长夜间乘汽车自马申桥至马兰峪，亦为大众耳目共见共闻之事。而7月11日，韩谭两部随同时开拔西去，倘非该军师旅长预有计划，何以孙来正在绝陵吃紧之时，韩谭同去，又在绝陵完毕之日，先后踪迹证明，有属早早可据。于案内已获知谭文江等犯，训斥归案严讯，其余要犯并即指明严拿盗案纠办，勿使真相披露，尽法惩治，勿稍轻纵，岂为清室子孙感激灵替，中外人士拾其望之，所有影照告示2件，原写告示2件，均用铁锄1件， 均系此案之确凿证据，兹特一并呈请存案备查，扶其见骸，训予施行，不胜悲愤迫切待命之至，专此敬送台随，即附送证物共五件。除此之外，载沣随后又发来东陵蹂躏情形文一份，根据清皇室派人实际勘查，隶属了整个清东陵14座帝后陵寝被盗被毁的悲惨情形，并附有柴云生的名片一张。这张名片被勘查中的清皇室人员宝熙在康熙帝的景陵前见到，上面清楚地印着国民革命军12军第二师师长柴云生，河南人等字样。这是到陵时，柴云生应丁甫廷之邀查看景陵时，在掏烟火时无意中遗失的那张名片，想不到现在竟成了一种无言的证据。载沣将电文、电信及附件一一发出后，对阎锡山的态度依然没有底，为求万全之策，又联合清皇室的旧臣遗老，给南京国民政府发电，陈述东陵被盗经过及惨状，同时向北平市法院对谭文江等人提出起诉。当时的北平司法界权威人士梁福、齐耀川等人认为盗陵案发生的地点属遵化县管辖，不在北京范围之内，并且主要涉嫌犯又是现役军人，普通法庭亦未受理，最终还要北平卫戍司令部出面解决。也就在载沣发文发电向法院提出起诉的前后，北平、天津、河北、山东等地又纷纷传出查获东陵珠宝和案犯落网的消息。其中天津海关一次查获了古玩珍宝35箱，经查明此物是北平吉珍焕古玩铺长张月岩委托通运公司由平入金，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22000元，报税3000元。因这些珠宝其中一部分被警方暂认为是东陵之物，故将涉嫌人全部扣留。之后天津警备司令部和警方一起顺藤摸瓜，在天津展开了侦查搜捕，陆续捕获了东陵盗案的嫌犯杨振国、包建功、王章氏等数人，案情由此扩大，已波及社会各个角落。鉴于案情的不断扩大，清皇室的步步催逼，社会各界的呼吁，新闻传媒的推波助澜，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出面电催阎锡山尽快处理案犯。主管全国文化事宜的中央大员张继还以个人名义通电要求阎锡山对东陵盗案尽快做出最后处理，以对案犯的严厉惩处，好泄国人之愤慨。面对四处围攻、八方呼吁，此时的阎锡山再也无法以和稀泥的态度对待此事了，更不能沉默冷淡了。整个社会形势已使他别无选择，他只有顺应历史之潮流，改变原来的目标和航向，以新的姿态和方式随潮流而动。他要做出新的抉择。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